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会晤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讨论一个目前尚未签署的决定美军在2014年后驻扎行动的双边安全协议。共和党参议员阿亚特星期六在喀布尔说，不签署协议，美国军人就不会留在阿富汗。阿亚特呼吁奥巴马总统立即宣布在北约领导的阿富汗作战使命今年12月正式结束以后，他希望派留多少美军。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阿亚特敦促卡尔扎伊总统尽快签署协议，以结束因为他不愿意签署而带来的不确定情形。卡尔扎伊说，他将留给阿富汗4月5号大选选出的新总统来签署这个双边安全协议。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指令5角大楼制定应急计划，确保美国部队在年底以前能够完成有序撤军的行动。朝鲜连续第二天发射短程火箭弹，显然是想抗议韩国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星期天说，朝鲜周日凌晨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16枚火箭弹，而此前的星期六凌晨则发射了30枚。韩国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这些火箭弹的射程为大约60公里，属于俄罗斯制造的蛙式老旧型号的非制导火箭弹。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些发射活动是要表达平壤对目前进行中的韩美年度联合军演的愤怒。军演将持续到下个月。朝鲜经常批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称他们是为了入侵做演练。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回应学生占领立法院抗议服贸协议的争议。马英九总统表示，和各界一样，对有关两岸服贸协议的争议感到关心和忧心。马英九说，了解占领立法院学生的热情和出发点，只有年轻人参与国家才会有前途。但是他批评学生不满协议的审查程序就占领立法院，使立法院运作瘫痪。他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成果得来不易，而法治是民主的基础，必须坚守。有关服贸协议的程序尚未定案，外界有意见仍然有表达的空间。马英九强调，与对岸签署服贸协议是要台湾的经济向前走，不能被边缘化，希望不要只顾政党利益。抗议学生批评马英九记者会的回应毫无诚意，并且计划周日下午举行记者会。香港负责政改咨询专责小组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六在由政府举办的一个基本法研讨会后表示，主讲嘉宾的发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说明唯一有权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机构是提名委员会。林郑月娥的一锤定音说引发了泛民主派的反弹，批评在有关2017年普选的政改咨询阶段仍未完成之际，他的说法等于是落闸的定论。中国4位人权律师及多位公民星期五在黑龙江省控告当地拒信法外关押民众的法治教育基地期间遭到公安的拘押，引发关注。民众连日来发起律师和公民声援联署以及筹款活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 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四年后的夏季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于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You to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 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 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oh,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她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的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 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她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会晤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讨论一个目前仍未签署的决定美国军队在2014年后是否驻扎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阿亚特星期六在喀布尔说，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军人就不会留在阿富汗。阿亚特呼吁奥巴马总统立即宣布，在北约领导的阿富汗作战使命今年12月正式结束后，他希望留下多少美军。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阿亚特敦促卡尔扎伊总统尽快签署协议，结束因为他不愿意签署这项协议而带来的不确定情形。卡尔扎伊说，他希望美国帮助他开启与塔利班反叛组织的和平谈判，施压邻国巴基斯坦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同时还希望美国确保停止对阿富汗民宅的夜袭行动。卡尔扎伊还说，他将留给阿富汗4月5号大选选出的新总统来签署这个双边安全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指令五角大楼制定应急计划，确保美国部队在年底前能完成有序撤军的行动。朝鲜连续两天发射短程火箭弹，看来是想抗议韩国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星期天说，朝鲜星期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了16枚火箭弹，星期六凌晨发射了30枚。韩国军方发言人说，这些火箭弹的射程为大约60公里，是俄罗斯制造的蛙式老旧型号的非制导火箭弹。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些发射活动是要表达朝鲜对目前进行的韩国美国年度联合军演的不满，军演将持续到下个月。朝鲜经常批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他们是为了入侵朝鲜做演练。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回应学生占领立法院抗议服贸协议的争议。马英九表示，和各界一样，对有关两岸服贸协议的争议感到关心和担忧。马英九说，他了解占领立法院学生的热情和出发点，但是他批评说，学生不满协议的审查程序就占领立法院，使立法院运作瘫痪。他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成果来之不易，有关服贸协议的程序尚未定案，外界仍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抗议学生批评马英九记者会的回应毫无诚意，并且计划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台湾学生因为不满国民党在立法院强行推动两岸服贸协议，3月18号占领了立法院的会议场，引发了318学运。香港负责政改咨询的小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六在由政府举办的一个基本法研讨会后表示，主讲嘉宾的发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说明唯一有权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机构是提名委员会。他所说的一锤定音引发泛民主派的反弹，批评在有关普选的政改咨询还没完成之际，这个说法就等于是最后确定的定论。中国四位人权律师以及多位公民星期五在黑龙江省控告当地拒信法外关押民众的法治教育拘地期间被公安拘押，引发关注。民间连日来有人发起律师和公民的声援联署和筹款活动， 资助前往营救的公民声援营救团的律师和公民。3月20号，有四位律师和九位公民的亲属第三次到黑龙江的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但是所有人都被公安带走，两天来下落不明。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宝申。
今年的两会呢，也就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上个星期都在北京结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两个会议是历史转折点。不过呢，外媒说，被认为是中国立法机构的人大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提案。今年两会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缺乏新意。那么有3000代表的全国人大和2000多委员的前政协呢，今年开出了哪一些亮点？中国的民意和政见是否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呢？此外，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提到改革，这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政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于这次两会呢，跟过去往年的两会一样，中国的民众进行了很多的批评，换一个角度，从您看来这次两会有任何的亮点吗？
说实在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太多的亮点。我觉得这次两会的基调还是一个就是民生换民主。这个当然这个对这个民生的这类的这个内容讲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有一些问题也被回避了。我感觉就是这次的像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个团干部的报告，就像这个我们以前经常接触的那些共青团干部，这个苦口婆心，然后和颜悦色，然后让大家相信他，让大家跟着他走，让大家支持他。但是呢，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这一年干了什么？我觉得是语言不详。而且呢，这个报告的内容来看，没有超越，或者是这个三中全会和他这次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从答记者问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内容在讲话。而且呢，这个李总理的这个回答，基本上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呐、这个增加收入啊。这个公平啊，也就讲了这些问题，有些内容是重复的在讲，给人的感觉呢面面俱到，但是有点言不及义，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感觉。那么再分析一下呢，我觉得他回避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打大老虎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在会前，这个很多这个西方媒体的记者就已经得到这样的告诫，就是在这次会上不可以提这个问题，如果提这个问题，那么对你们将来是不利的，就现在提这个问题还不到时候。那这种说法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在李总理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那么同时好像也感觉就是他的权力似乎不够大。因为在以往，比如说有一个先例，就是温家宝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还是抛出了前面的那只老虎或者那个人物，就薄熙来。但是这一次呢，大家希望 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没有，这种情况就没有出现。那么再回顾呢，这一年确实，提出的这个美好的前景是这个一年前就以中国梦的形式提出来了，但是呢，这一年来主要是在进行这个以反腐民意进行的这个权力斗争，所以在权力斗争没有结束，这个老虎打虎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各级干部都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怕站错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府的运转其实是相当缓慢的。而李总理所这个克强经济学所提出的那些个目标，现在看这一年来其实进展不大。尽管呢，他现在这一次又做了一遍承诺，但是我估计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他的功课做得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这个由于体制内的阻力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所以李总理的经济改革很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并没有觉得本次人大有多大的亮点。而像最高法院的得票，我注意到这个过去几年来这个最高法院的报告的这个得票率是逐年下降的，那这一次哎突然出现了一个高票，当然这一次是换届了，但是这也说明这个新一届的人大或者是还有对这个还是一种听从领导这个安排的这么一种投票。像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实际上他在会前所做的一些个一些作为，比如说打压这个网络言论自由的这些做法，那么用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这个来打压，然后呢再有就是对于这个民间人士要求公布财产被这个起诉和判刑啊，还有像这个他还特别提到像什么这个小贩夏俊峰这样的具体的案子，他说不杀就会这个天下大乱，还有像这个湖南杀掉企业家，然后以及他在湖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包括这个人大代表的贿选等等等等。我觉得本来他应该是得一个低分的，但是这次他居然得了一个高票，所以我对这一届人大的参政议政能力我是打了低分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讲的就是说李克强的前任就是温家宝总理呢，他在他的这个报告中是抛出了这个前面大老虎薄熙来，那么这个呢就让现任的总理李克强呢是相形见绌，显然李克强没有抛出老虎，那么他是没有老虎可抛还是不敢抛呢？那您认为这个大老虎到底还打不打呢？
这个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啊，还在这个求证之中，我们的那个民进的这个推特已经发出来了，之前就是这个原来所传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在浩在星期六的时候已经被这个抓捕了，他的被抓的还有全家人。我觉得就是大老虎是肯定要打的，为什么要肯定要打呢？就是只要是一个专制政权啊，只要是一个集权政权，他就是不断的要残杀，互相残杀才能立威啊。他皇帝必须杀大臣啊，必须抓大臣才能理解他个人的权威。所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反腐败和建立一个廉洁政府未必有这个必然关系，是因为他的张扬的这个口号可能是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有可能会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但是整体来讲，它是为了立威。所以在立威的这个角度无论是这个江泽民还是这个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和之前的这个邓小平，他们都会采取类似这样的措施，但是大家呢不会因此而认为政府就从此廉洁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徐志浩或者是其他人会继续下去，而且不仅是现在会打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打下去，因为自相残杀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克制不了的。 昨天是同志，今天可能是最心肠的敌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并不怀疑他会这个继续打倒老虎。事实上，我们看看中国的媒体最近在揭露周永康在家里的情况，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劲了。他只是没有直接指出来这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周永康的孩子而已。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在中国不了解这个这个周永康被调查的情况的人已经非常之少了啊。所以是其实真的一定意义来讲等于公布了。
是，换句话说就是你懂得。接下来我们请
大家都
是
大家都。
接下来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你好，谢谢您等候这么久，请讲。
你好，你好，两会代表的为人之语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两会代表智商比那个小孩还低，根本不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就像一个童话故事讲，一个皇帝听说老百姓饿得没饭吃了，饿死了，皇帝说：“那怎么不给他吃肉啊？”这两会的代表，他是根本不代表人民，是共产党既得利益的悲伤大会，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的一切根源在于政府的腐败，政府的腐败就是政府最不纯粹的具体体现。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腐败。制约腐败和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新闻自由，像美国那样，任何人都可以办媒体，唯独政府不能办媒体。如果政府办媒体，政府的官员必须判重罪坐牢。关于杀夏俊峰这个事，我认为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那西方民主国家他为什么废除死刑呢？就是这个原因。
嗯，
死刑它不过是进行政治迫害和政治镇压的最终手段。好了，我讲完了。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立凡先生，关于周永康这个事儿呢，刚才您谈到了，也许是李克强。这个周永康这案件呢，超出了李克强的权力的范围，他不愿意在这里公布。刚才和平，他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于上个星期六，还有他的家人于上个星期六被抓捕。但是我们在海外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所谓打虎反贪的这么一个非常强力的举措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看那个报道说，江泽民甚至责备王岐山说：“你究竟在干什么？如果把我们党的这个体面、这些尊严都公布出去的话，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办？”类似的，您在北京听到哪些消息？周永康以及其他的大老虎，习近平和王岐山有这个决心和能力继续打下去吗？
肯定是前一段是一种骑虎难下的态势，就是要么打死老虎，要么被虎吃掉。所以呢，我想可能打掉周永康这件事儿呢，是这个，大概是这个会成为事实。但是那个继续往下打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很可能呢就是，就是达成一个和局，然后就不再往下打。把这个周呢作为一个弃子就舍弃，但是呢，如果继续往下打，确实让这个，执政党颜面扫地，因为这个恐怕像周永康这样的常委还不止一个，那么如果一个一个打下去，确实可能对这个或者是造成高层的分裂啊，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发生动摇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出现的情况其实是这样，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不在，就是周打虎这件事可能不是这个总理的职权范围内的事，这个也确实如此。我是这样观察，就是我们对比三任总理的话，朱镕基算是一个有这个有职有权，然后他也懂经济的总理。所以呢，虽然他的任期只有五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大刀阔斧，不管他做的利弊如何，但是他改变了经济格局，所以大家说他是经济沙皇。那下一个总理就比较弱，这个温家宝就比较弱。温家宝的弱呢，其实也是就是由于这种九个人的这种所谓集体领导的分权造成的，就是谁说了都不算。各把一摊，
所以呢，这个温家宝呢，他也孤掌难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一把手胡锦涛跟他也没有什么互动，对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支持，所以在这个温家宝的任内就做得很糟。当然，一个是他自己不懂经济，一个呢，他的这个弱势最为明显，所以这个温家宝是一个弱势总理。对于李克强来说，现在我们还不好下断语。虽然这个李克强现在看他是紧守住他的职权范围来说话，他绝不说更多的话，他就守着他这个总理这个职务和他的一亩三分地在说话。那么但是呢，李克强是一个懂经济的总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认的那60个要解决的问题，都说明了他们在这方面他们对形势是有认识的，但是呢，对于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些危机，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拿出办法来，所以呢，没有解决问题的路径。而这个现在呢，又有一个强势的一把手，这个强势的一把手他的想法就是民生换民主，改善了民生，但是呢，绝不放弃权力，然后呢，绝不放弃这个一党专政的地位，所以呢，也不会进行政改。可是问题的这个死结就恰恰在于此，由于不能进行政改，所以任何经济方面的改革，你都会动人家利益集团的奶酪，而受到这个强大的阻力。所以呢，现在可能李总理他现在只能等待，忍耐和等待，就等待这个事态的发展。现在我看，其实，现在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不好意思，
集中了所有的权力。现在据说头衔包括组长在内已经有9个制度，那这种情况就是越是集中权力，就越要动人家的奶酪，那所以呢，体制内的阻力也就越大，他本人的危机也就越重。
好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好，非常感谢。我们没有时间的关系，张先生不好意思，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超时了。那么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最后呢是法律窗口栏目。
美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大了反吸烟的力度，从那时以来，禁烟法越来越严，禁烟场所越来越多，吸烟人数也大幅度减少。接下来就由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从法律的角度介绍美国禁烟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请您收听收看。
1964年，已故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第9任医务总监路德特里发表了第一份有关吸烟和健康的报告，把吸烟与肺癌和心脏病联系在一起。
50年前，人们对烟草的使用和吸烟是完全不同的看法。
无论是在飞机上、酒吧和餐馆里，或是在公共场所，人们随处都可以吸烟。
Statistically, almost half the U.S. population. 数据显示，那时几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吸烟，
另外一半美国人，其中包括儿童，则呼吸着烟雾弥漫的有毒空气。50年过去了。现任代理医务总监鲍里斯·鲁西尼亚克发表了第32份吸烟和健康报告，把吸烟和更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例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炎治疗反应差以及性功能障碍等。此外，吸烟还增加了得肺结核、患病和死亡的风险。不过，报告指出，经过50年的努力，美国成年人口的吸烟率从近43%降低到18%。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是美国禁烟运动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医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只是打响了当代反吸烟运动的第一枪，报告本身并没有起到降低吸烟率的作用。直到他在1966年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申诉后，形势才开始转变。班扎夫在申诉中提出，由于电台和电视台频道属于公共财产，因此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公平原则，既然这些频道允许播放吸烟的正面广告，就要允许播放反吸烟的广告。联邦通讯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是将吸烟的正面和负面广告的比例定为3:1。烟草公司随即把联邦政府告上了联邦上诉法院，但是法庭却做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据班扎夫介绍，到1970年年底，烟草业开始退出电视台频道，而转向印刷媒体，并且在香烟盒上加上了健康警示，提醒人们吸烟的害处。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在飞机上吸烟，并且授权联邦机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烟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调控。但是班扎夫认为，联邦政府在反吸烟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真正的努力来自州一级。
The states, many of them, have banned smoking in workplaces.
由于很多州禁止在公共场所、餐馆和酒吧吸烟，有些州甚至禁止在赌场吸烟，香烟的消费量因此大幅度降低。非吸烟者在餐馆和酒吧里，因为不用再吸入二手烟而大大减少了患心脏病的几率。还有些州把香烟产品的税率提高，从而使香烟消费更加昂贵。
美国遗产基金位于首都华盛顿市，是一个致力于反吸烟运动的非营利组织。该基金的首席运营官戴维·多宾斯进一步分析了过去50年促使吸烟率降低的原因。
在州一级，有效降低吸烟率的因素有三方面，其中之一是提高税率。烟草税率的提高提升了香烟的价格，从而阻止了未成年人吸烟。其次是实行了室内清洁空气法，餐馆、酒吧以及很多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这类法律覆盖了大约一半的州。再者是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公共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或2024年时，把成年人的吸烟率降低到10%以下。
多宾斯认为，虽然各州在反吸烟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遏制吸烟的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有2000万人死于吸烟，其中250万人死于二手烟，10万婴儿因为吸入二手烟而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吸烟的流行程度难以想象，吸烟者不计其数。尽管有数据显示，过去50年中烟草控制取得了一些成效，拯救了800万人的生命，但2000万人的死亡率仍然太高。
但是另外一些人士提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有权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政府不应该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干涉公民个人的自由，具体说就是吸烟的自由，而只能是努力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华盛顿市推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非营利组织竞争企业协会的法律总顾问萨姆·卡兹曼呼吁政府在对香烟产品进行调控方面，把私人房产和公共场所分开。
如果是私人房产，就不是作为整个社会来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的问题，而是让私人房产主自己做主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公共场所，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我认为人们可以就有关公园、公交车或火车上所实施的禁烟令是好是坏进行辩论，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得到解决。
萨姆·卡兹曼认为，在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了解吸烟的害处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人们有自由选择是否吸烟以及吸什么烟的权利。
这是一支电子烟，看上去是一个新型号。它在医学上的一大好处是，它能释放出尼古丁，但又没有焦油。因为众多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都是由焦油引起的，这是香烟产品的一大进步。
在美国，烟草业每年投入80亿美元用于市场推销，烟民人数在4500万左右。烟草的使用仍然是首要的可预防死因，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和吸烟有关的疾病，每天有3000多青少年开始吸烟。尽管这些数字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令人堪忧，但是支持和反对吸烟的人士对他们却有不同的解读和回应。美国在经历了50年的反吸烟运动之后，下一步会如何走，人们正拭目以待。VOA 卫视记者亚威·莫甘生·皮尔森，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节目，我是宇宙，再见。
再见。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